下面是我们今天的信息的时间。今天我们很高兴能够请到我们自己的张玉勋弟兄听我们传扬神的信息。今天要讲的题目是要说是像基督接纳我们一样，我们要彼此的接纳。说我们彼此讲，我们把时间交给张玉勋弟兄。
不是请了，是我自己要求的。那个，今天是我那个走进教会的17年，整整第17年。为什么记得这么清楚呢？因为今天是3月20号，是我女儿的生日，也就是在17年前的今天，我们女儿开完 party 以后，我送一个朋友的孩子回家，完了路过教会就进入教会的团契。首次看到教会弟兄姊妹相互之间的温暖与慈爱，之后又参加过当时教会组织的2次那个 picnic， 后来就这一次布道会上呢，有个布道会是，他就呼召说，假如说神给你一个家，你要不要？当时我的心态呢，也就是因为来美国嘛，一种心态，一种飘忽的感觉，回国呢，感觉也不是那么回事儿，那种心中呢就想寻求这种家的感觉。我说要真要改一个家当然挺好，但是他说假如，那这一假如就不知道到底是真是假，所以当时我也就也就没有决志了。但是我太太决志了，他就决志以后，他就拿几本书回去以后呢，我就看了几本书，就包括有游子英还有其他一些书籍。看过去以后，看了一两个月以后，觉得这个可能会有神，所以我就在又过第那是3月份到10月份的时候又一次布道会，后来我就决志了，11月份感恩节就受洗了。受洗以后，这是99年的事情，半年以后就来到这个教会。门神的保守带领，使我有一颗就是说，饥渴慕义的心，愿意阅读神的话语。后来呢，神也开窍，也就能够读懂一些神的话语。当然还有很多是不懂的了，所以在去年年底的时候呢，我就向执事会和教会的一些，包括 Pastor 二孔安会，还有一些长子同工要求说，我可不可以参加这个讲台的侍奉？那弟兄姊妹也包容我这个请求，也帮我祷告，所以我就今天有机会站在这儿和大家一同分享神的话语。下面我们今天的经文，我们先读一下，我们选自罗马书15章5、6、7，来我们一同读。但愿赐人类安慰的神，叫你们彼此同心，效法基督耶稣，一心一口荣耀神，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所以你们要彼此接纳，如同基督接纳你们一样，是荣耀归于神。下面我们再做一个祷告。上天，我们感谢你赐下您的独生子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罪而死。我们也感谢你用您的大能使他从死里边复活，使我们能够称义，能够和永生的神成为和好当初，使我们能够成为您的儿女。主啊，我们将一切的赞美荣耀归给天上的父，求您的圣灵掌管这段时间，让我们能够明白主的话语，能够看到主话语当中的亮光，也求主的荣光照耀我们，使我们生活在荣光当中，能够做世上的盐，世上的光。祷告不配，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这段经文写自罗马书，罗马书是新约保罗所写的，是一个内容很丰富的一本书。他从这个人是罪人，人怎么样因信称义，怎么样和基督一同死一同活，怎么样靠着圣灵能够过一个得胜的生活，这是在前面的11章所讲的。9到11章的讲到那个神拣选以色列人和这个拣选外邦人一个得救的一个这样一个过程。从12章开始讲到基督徒怎么样按着圣灵的教训过一个得胜的生活。那么15章也是就落在这个信仰的生活这样过程当中。下面我们看分别看这3节经文。那个第1节经文，但愿是忍耐和安慰的神，叫你们彼此同心，效法耶稣基督耶稣。那个耶稣基督在那个上十字架以前，就是吃过逾越节的晚餐以后，他在那个橄榄山有一个就是给门徒最后的讲道。那其中讲到这儿，约翰福音第17章11节说， 从今以后我不在世上，你们却在世上，我往你哪里去？圣父啊，求你因你所赐给我的名保守他们，叫他们合而为一，像我们一样。可见这个合而为一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因为我们通常说在孩子离开父母的时候，我们父母就千叮咛万嘱咐，实际上就是说的呢最主要的一句话，平安呀，注意安全呀，就是说那天父，就是耶稣在离开他的门徒以前呢，就是说求天父赐给他们一颗合一的心。可见合一在我们教会生活当中，在我们弟兄姊妹的日程生活当中是很重要的一个事情。那么这个合一在这儿他用的一个字，实际上就是我们说的一二三四的一，就是一个，就是说我们知道耶稣基督和那个天父他是两个位格，我们通常说是三位一体，他是两个确实确实分开的两个，但他们又是确确实就是一个，就是说我们拿世界的语言和各种各样的比喻很难能描述这样很奥秘的事情，就是他们两个是两个但又是一个，他们两个就是说耶稣所做的事情也是天父一直做的事情，耶稣所说的话呢也是天父让他说的话，所以他们没有一丝一毫的分离。所以呢耶稣基督教导我们的合一呢，就是要像天父和他合一一样，就是说我们所有弟兄姊妹在家里边，就虽然是很多人很多身体，但是说心思意念就是一个，这个要求是很高的，就是尽管我们做不到，但是说神就是要求我们这样做。所以我们经常在说，是说一切都是神的恩典，我们的不足都是神的恩典去弥补去遮盖的。那同样这个保罗在以弗所书也说到，就是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在保罗用的这个合而为一是用的另外一个字，但是另外一个字也是一个合一的意思。他在这个字中，我们举个例，就是说假如我们那个就是说投票，假如说五个人投票或者是十个人投票，所有的人全部都赞成，就是合一，就是说保罗在以弗所书说的这个合而为一的心。如果说是说比如说一百个人投票99:1，那么这个呢虽然说我们在世界来说99:1这个是很好的一个结果了，就是说按民主的原则来说，但是说这个不是说保罗在这儿合二为一，保罗这合二就是100%，没有说这个就是中间有不同的声音。比如说我们那个最近在就是估价这个 parking lot 为什么要做这个事情，我们去年那个整个执事会还有整个教会那个 budget 的挪动，我们是大家呢同心合意要做这样一个事情，因为这个事情要花大概6-7万块是一个很大的事情，所以我们就必须呢取得大家的意志。如果说一半一半，那么像这样的情况下呢，我们就很难说马上做，必须等待说弟兄姊妹有共同的认识。但是有时候我们也知道说教会呢不可能说任何事情上任何时候都不是说100%的合一，总会有分歧的。而且圣经里面我们也知道说那个当时的保罗和那个巴拿巴出去宣教的时候，因为马可的事情两个人产生分歧，但产生分歧的时候怎么样呢，他们也在做事情，尽管说在分歧的情况下做的神的工和在合一的情况做神工会受到一些亏损，但是我们也要做，我们不能说因为有时候有分歧就停下不做，但只不过是做的那个就会受一点亏损。在这儿我们就提到一下，就是说我们教会去年不是有那个 budget， 我们每年年终大会都有一个 budget， 那个 budget 去年我就记得大概是有其中有一票，因为我们这个投票是不签名的，不知道不写名字的，如果写上名字我就知道是谁了，就是说不写名字，但是他说的就是说他有一个concern，就是说我们这个中午这个吃饭我们那个就是补贴很多，大概是一年补贴1000多块钱还是多少钱，但是我们这个图书馆的建设呢一年才100块钱，10:1的比例，所以他就提出一个concern，这个concern呢很好，但是说我们把这还是通过了，但是我对我来说怎么样去认识这个事情呢，因为还是罗马书第14章应该是17节吧，教导我们说神的国不在可吃喝，如果说就停在这儿的话，就是说那补贴这么多为了吃是太多了，就是不应该这样，但是我们如果继续往下读，就是神的国不在可吃喝，只在乎公义和平并圣灵中的喜乐。如果说往后读的话，就是说我们中午这个吃饭补贴呢是为了给大家营造一个气氛，就是通过吃这个手段，就是吃不是目的了，这是一个手段，通过这个吃呢让大家有一个和平的气氛当中，在圣灵的引导下有一个美好的交通，有一个合一的交通，就是说因为人的一个成长呢，人是一个群体的，你必须在群体中才能够成长， 你不可能说一个人说我成长，一个人尽管可以成长，但是那个成长总是有限的，不如在群体当中。所以我们是在这个，是为了给大家这样一个气氛，我们说我们是补贴。当然如果说大家说啊，我们可以不用补贴，我们每个人多掏点钱呢也没关系，但是只需要大家有一个共同的认识。所以我在这儿强调就是说，尽管圣经里边有不合一的例证，但是说圣经里边不合一的例证并不能作为说我们可以不合一，我们依然要像说基督和保罗教导我们，我们要合二为一。我们虽然是很多人，但是我们要真正的变成一个人，这是一个很高的要求。但是为什么神要有这么样一颗合一的心呢？他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第六节所讲的，一心一口荣耀神，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那么这一句呢，我们这个英文也好，就是中文也好，我们看不出来。这儿前面有一个词，就是有一个引导目的状语从句的这样一个词，就是说前面让我们呢合一，目的是为了让我们一心一口荣耀神，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因为说我们就是说我们知道我们都是罪人了，我们也通常也会说就是说啊，荣耀神归荣耀给神。实际上我们做的所有这些东西，就是说不管你做多少好事，你并不能够增加给神多增加一点点荣耀，而是呢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罪人，我们亏欠了神的很多很多的荣耀。我们的所做的每一件事情呢，都是圣灵保守我们，靠着圣灵而做，而将荣耀归给神。也就是说这个荣耀神呢，是弥补了我们先前亏缺了神的荣耀。我们不能增加神的荣耀，只是弥补了我们对他的亏欠。因为罗马书说的很好，就是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那哥林多前书六章说，因为你们都是重价买来的，所以要在你们的身子上荣耀神。我们的身子，我们知道我们人通常可以讲说灵魂体，那保罗也这样讲灵魂体。我们的身体呢，在信主以前呢，我们是一个不义的器具。什么叫不义器具？就是说我们的身体是受着那个魔鬼受着罪性的捆绑，我们是随着罪性而做一些不义的事情，和那个市场没信主的人一样。尽管不信主的人他可以做一些善事，但是说那个骨子里边还是不一样。那么信主以后呢，我们的身子呢就要献给神做义的器具，就是我们整个人呢是就变成这个我们的主人就是耶稣基督，我们随时随地都应该跟从圣灵的引导做一些义的事情。所以说希望我们的身上能够承载神的一些特性，就是说基督徒的一些特性，比如说温柔啊、怜悯啊、和平啊、清洁呀、啊、就是说谦卑啊，要甚至说饥渴慕义的心，甚至是说为基督的缘故受逼迫的心。这是说我们就是说我们在身子上呢，我们要那个荣耀神。那在这儿提一下，我就特别讲一个，就是说温柔这个字儿，温柔是很重要。是那个有一次我那个去这个参加一个 party， 和人家就是打那个乒乓球，我们像我们这个年龄在国内出来都会打乒乓球，那个上去那个两三板就是那个老扣球打对方。那个对方一看，哎，那个基督的话怎么这么凶，就是说有点就是凶暴，心里边就觉得这个很不是，就是说觉得就不应该这样了，因为原先没认识到，给我一个提醒。那后来又有一次打还是打球的时候，当然不同的人了，那个打了两把以后，我没扣球了，就一看对方的有打球的球技有很高的那个很大的上升空间，所以我就慢慢和他打了。打完以后他就说，哎，你为啥要让着我了？就是说。我们做那个荣耀神的事情啊，不是说你非要做什么伟大的布道家呀、啊，或者说学教家呀、啊，很大，就是说在我们日常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当中呢，就可以就是将神的教导用在我们当中。当然，我们所做这个都是最后就是归荣耀给神。如果说你这样经常和有同一个温柔的心和人接触的话，人就愿意和你接纳。如果说你很就是说，每次都是这样，就是说很凶暴，就是说不友好的态度的话，那人家就下次不愿意和你接触了。你不愿意接触的话，你就没法和他分享福音，那你就没法做神的工。所以说我们就是说提醒大家，就是说包括我自己了，在生活当中家庭也好工作当中，就是说一些点点滴滴的事情上都可以做荣耀神的事情。 下一个第那、这个第七节这儿就是什么？就是下面第七节我们就讲的就是说，所以啊，我你们要第十五章第七节下一个，所以你们要彼此接纳，如同基督接纳你们一样，是荣耀归于神。所以这个就是说，为了你那个一心一口的荣耀神呢，所以你们要彼此接纳，如同基督接纳你们一样，是荣耀归于神。那么我们看一下基督是怎么接纳我们的呢？接纳这个词呢，实际上就是说，那个要求也蛮高的啊，就是他这样，就是说，接纳这个词的本意就是说，我们要去主动地、心甘情愿地去接近对方，使对方成为你心中的朋友，你和他有互动、有接触，是这样一个状态。这是说神的接纳。那神接纳的时候呢，他在这个如同基督接纳我们，基督接纳我们，这是一个动词了。这个动词它是用的一个特别的一个语态。我们学英文的都知道，当然中文里边也是这样，就是说有一个主动语态和被动语态。比如说，我爱你，这是一个主动语态。我被你爱，这是一个被动语态。那还有一种状态，我们就是说我爱我自己。我们都知道说人爱自己当然是说爱胜过别人，否则的话为什么那个圣经会教导说你要爱人如己呢？所以就是说爱自己和爱别人，只是一个是主动语态。尽管说我们英语里边你爱自己也是用的主动语态这样一个词，但是在希腊文里，在原文里面呢，它是用的另外一个语态。那语态翻译过来就是叫中间语态。这个中间语态意思就是说动作的发出者对被接受动作的人呢，很在意、很关心、很爱他，是这样一个语态。所以说，基督接纳我们呢，就是用了这样一个语态，就是说，也就是说，基督接纳我们不是说随随便便的，而是说，基督接纳我们这个事情实际上是在那个创世以前，就是在人类创造以前，天父呢就在耶稣基督里面拣选了我们。所以说，基督接纳我们是一个很有计划的事情，所以他是很关爱我们的。所以说，神也教导我们说，我们接纳别人的时候呢，也要像说基督呢接纳我们一样，要不管这个人是什么样的，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是好的、歹的，是有缺的还是没缺的，还是穷人还是富人，是这样完完全全的接纳。这是神给我们的教导，但是这个要求也很高了。按这个要求说，我看我们没人能做得到。就是说甭说是我们，就是说我们的敌人或者说对我们有分歧，甚至说我们的朋友有，我们有时候也很难做到这样的东西。比如有一次我去那个 Home Depot， 就是看到一个弟兄啊，就是说相对的了解他了，但是说我就不愿意借他，所以我假装没看见，实际上看见了，我就绕回走去了，绕开走了。那过了一会儿以后呢，我走开老远了，哎，他又不是拐弯抹角从那边绕回来了，绕过来反正就简单的说两句。这就是亏欠神的荣耀。但是按我们的世上的这个人间的智慧来说，是说我惹不起来还躲不起来，这已经是好人了。但是这就是说神的标准，是说你不管在世上多好，这按神的标准一量，随便一量就是个罪人。就是说这也就是我们说世人皆犯了罪，但虽然说我们说不信的人很难接纳这个，那是因为不了解神的那个标准，一旦了解以后都会说承认说我是一个罪人啊。还是有点紧张了啊。下面我们就是说怎么样说按照神的本相来接纳我们。我们分三个那个就是说小标题来说，第一个是坚固的要担待软弱的。下一个是罗马书第十四章啊，说信心软弱的你们要接纳，但不要辩论所疑惑的事。第十五节第一章说，你们坚固的人应该担当不坚固的人，不求自己的喜悦。那么这个经节的上下文就是说，因为当时在罗马的时候呢，他们那个肉啊都要放到那个庙里面去献祭，当然是献那个假身了，献完以后才拿到市场上卖。那这样一来呢，就是说那个信心软弱的就是说，这个肉已经献过假身了，再吃的话怕和那个假身有关系，所以就不敢吃，信心软的不敢吃。那个信心强的人说 线它是虽然是卸个假身，但是这个肉本身并没有假身，所以说还可以吃。所以这样一来就是说，有的人敢吃，有的人不敢吃。如果说心性软的人说不敢吃，那你心性凉的人吃，那一吃的话对心性软弱的人就会有影响。所以保罗教导就是说，心性刚强的要担当心性软弱的。你如果说他说不能吃，那你就不吃了，因为说你呢，如果你心性强，吃也是为主，那他心性弱的不吃也是为主。这也就是说我们就是在这个基督徒生活当中，就是说有些东西你做也是为主，不做也是为主。那个我那刚信也不是刚信主，信主有一段时间了，去参加一个 party 了。因为 party 那个主人一进门说，哎，你信基督了，你也不喝酒。那别人家都拿一个就是那个啤酒了，不喝酒。那当时我没想到他不会给我酒，我说后来一想说不喝就不喝了，因为他认为你信基督就不能喝，那我就不喝了，所以也就没当回事儿，也还挺高兴的，就是说。这就是说我们在教会层面也是，如果说不是说因为真理的事情而有分歧的话，一些形式方式上有分歧的话，我们可以就通融，就是说怎么叫通融，就是说信心强的要担待信心软弱。假如说我们做一件事情，九个人信心很软弱，所以按 A 的方式来做，一个人信心很强，按 B 的方式来做，那么这时候呢，我们还是按着九个人信心软弱的这个来做，就是说这就是说你信心强的要担待那个信心软弱的，不要说因为一些就是说支离麻节的事情而搞得弟兄姊妹已经有不和，就是说。那另外一个就是说这个信心软弱的也不是说啊，我就理所当然我信心软弱你就接纳我就行了，那也不能摆出这样一种姿态，这个也是不对。因为圣经讲，我们还记得那个很熟悉的一个故事，就是说他父亲领他的儿子，他儿子从小就患癫痫了，这就是说跟上那个就是鬼在那儿，就是说欺负他了，经常扔在水里边啊，什么火里边了，就是说请这个耶稣的门徒祷告，耶稣门徒祷告的鬼出来，就到那个耶稣那儿说，耶稣说只要你信凡事都行。那他父亲立时喊着说，我信但我信不足，求主帮助。那可见说是说我们那个虽然你信心现阶段弱，但是你可以求主帮助。你信心弱没事，但是你不求主帮助这就不对了。而且你求主帮助你信心增强，这个是确确实实是可以增强的。因为我信主以后大概前六七年的时间，每天这个求主说啊，你就是信心啊，把求主帮助我，就是信心增长啊。那一阶段呢，信心也确实是就是说按我自己来说吧，也还就是说比后来一段时间也还是挺强的吧，就是说所以说那种就是说心中就是说世界的任何东西都很看淡，也没有什么真是没有什么忧虑的。当然说就是说你信心强呢，也会有时候也会软弱。那保罗说的保罗是怎么说的，我看啊，保罗说那个他在那个哥林多后书十二章二十九节说，有谁软弱我不软弱呢？有谁跌倒我不着急呢？我在你们那里又软弱又惧怕又战惊，就是说信心最强的人也会有软弱，不可能是说他就是说一帆风顺，这个信心上坐的这个直升飞机一直往上跑，他总会有时候不知道什么时候就出事。像我那个前几年，大概前三四年，那个信心本来说很高啊，突然一下就像自由落体一样，你控制也控制不住，他就一下掉到底了，就是说。所以我也感谢弟兄姊妹在我过去的几年当中为我的信心软弱做一些祷告。那起初我也不知道，后来发现说我不单是信心弱，而且是得那个是 PTSD， 就是说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这个病呢，就是我怎么样知道的，是因为后来我因为写 proposal 的缘故，我看这方面的文章，我才一看说我那些表现呢，就是经典的就是说这个症状四个，就是他诊断这个病有四条，那是就是说规规矩矩的，这四条都我大概说一下啊。第一个就是容易受到惊吓，那时候我太太稍微声音高一点我就吓一跳，那就是还有一个就是说他原来所做的事情他不再感兴趣。像我过去一段时间，为啥说教会的很多侍奉都停止了，那都是这个都是其中的一个症状。还有就是说对经常回忆起过去的那些发生事情的那个场景， 还有就是说不愿意来到就是发生场景的这个地方，就是说我们就是教会了，就是是这个很典型。那不单这个，而且还有那个就是 major depression， major depression 第一个就是说自杀，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症状。虽然说我没有到那个自杀的程度，但是说对那个世上这个词已经是万念俱灰了，就是说感觉没有一点指望，什么也就当然我知道是我会回天家了，但是说对其他的事情就是说毫无兴趣毫无盼望，到那样的状态。这是到后来，一开始我不知道是自己得病，总以为就是那么，但后来以后才知道是这么回事。那我太太就一直劝我说，那要不要看医生，要不要吃药呢？因为这个我做的工作经常听这个就是有关 depression 药物的那个 review， 一听的 review 里边就说那个吃那个药和不吃药没啥太大的差别，只有5%的差别，所以我也就没去看。那时候心情软弱到什么程度呢？因为按我自己的表现的话，有些人可能会想说我肯定还是会每天读经啊祷告呀，其实什么也没有，不读经不祷告，有时候就是剩下打牌了，就是说。其实打牌呢对我来说是就是也是一种治疗的那个治疗的方式了，因为你的这个疾病的时候，你脑子里会有这样一个通路，你这个通路老在那儿活动，你一有做其他事情这个通路就停下来了，慢慢这个事情就活动就停止了。那我就是基本这样一个过程，通过和弟兄姊妹在一起打牌的交流，当然偶尔也祷告了，不是说完全就是说一点也不祷告，当然最重要的就是说耶稣基督天天为你祷告，圣灵用说不出的叹息天天为你祷告，还有教会很多弟兄姊妹天天为你所不知道祷告来支撑你。所以说我今天能站在这里边，能够重新分享神的话语，因为在2008年的时候我已经开始了这个讲台的侍奉，就后来因为原因停下来。实在是感谢神，因为没有神的恩典，你自己什么也不能做，完全是归荣耀给神。所以说我们在这个我们的生活当中，就坚固的要担待软弱的，但是软弱的就需要呢，就是说求神帮助你的信心增长。那下面第二个情况就是说，我们在没有就是说在和好的状态下，在没有分歧的状态下呢，我们要每个人呢重新谦卑，彼此顺服。因为我们通常不顺服呢，根本的原因就是说觉得自己比别人强嘛，就是说你觉得你那方面强，但我觉得我这方面比你还强，你没啥了不起，所以我也不服你。那这就是我们典型的就是说从亚当基督里边带来整个罪性，就是说骄傲的罪了。我们由于这个骄傲的罪，所以我们经常尽管说我们信基督了，基督是我们的主啊，我们应该 follow 基督的教训，但是呢魔鬼也经常在那儿诱导你说，哎，你看你在这方面比他强，你平常要听他的呢，经常就惑导我们，所以我们也经常只是被那个过患所胜，做一些我们不当做的事情。所以我们应该是反过来是 follow 那个圣灵教导我们说，只要重新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那保罗说，我凭着我所赐的恩对你们个人说，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要照着神所分给个人信心的大小看的合乎中道。就是说我们总应该看别人比自己强，就是说那反过来说，即便说你自己说某方面甚至所有的方面都强啊，就是说在座的周边在座的没有任何一样事情，没有一样别人就是说比你强，你比其他人加起来都强，但又怎么样呢？圣经怎么说呢？说使你与人不同的是谁呢？你有什么不是领受的呢？若是领受的，为何自夸仿佛不是领受的呢？申命记也写道，你要纪念耶和华你的神，因为你得获财的力量是他给你的，我要坚定他向你列祖启示所立的约，像今日一样。就是说我们每个人不管你是说属世的财的，实际上严格的来讲，一个人信主以后就不应该分属世和属灵，你的都是应该是属基督的，都应该是属灵的。就是但是我们按世界的 言语的表达方式的，通常还是会分为属事的和属灵的，就是说不管你哪方面的能力都是神赐给你的。因为说假如说我们生长，你觉得会进了吗？那都是神赐给你的，得货才的量神赐给你的。属灵的各种各样的领悟，你能读懂圣经，你能唱诗歌赞美神，都是神的恩典，都是神的恩典。因为神要你赞美他，如果神不要你赞美的话，你再有美好的歌喉你也无处发声，所以一切都归给神。我们就是说每个人的恩赐是不一样的，有的人是5000，有的人是2000，有的人是1000，但是不管你神多给你多少的恩赐，我们总要呢尽心尽力使用神所赐给我们的恩赐。因为神说就是说给的谁多也跟谁要的多，就是如果你有5000的恩赐，你用了5000，那神会说你是忠心有良善又良善的仆人。如果说给了你1000，甚至给了你500，甚至给了你10，你都不用，那神也不会说你好，总是你是懒惰的。所以说我们每个人不管你的恩赐有多少，从一到1000、10000，只要你是尽心尽力的用了，那在神那儿就是冠军了，就是说有那个就是荣耀的冠冕等候着你，你就是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所以说我们每个人不管说恩典多少，我们要尽力的使用神所给我们的恩典，给我们的那个恩赐来服侍神。所以我们就是从这点来讲说，我们不管你都有多大的能耐多少的恩赐呢，都没必要自夸。那这样一来的话，你就会看别人比自己强啊。如果你要夸的话，就像保罗一样，自夸他身上的软弱，使荣耀的恩典在我们软弱的身上能够得着他的恩，能够得着他的荣耀啊。另外一个情况就是第三个，就是说在有情况的时候也是要重新谦卑彼此饶恕。因为这个有情况这个是比较多见的了，因为我们人总是软弱的，人在肉体当中依然带着罪性，依然经常犯罪，所以总是免不了会有这样那样的和弟兄姊妹中间和工作当中在家庭当中有那个或大或小的分歧。那个马太福音教导我们说，你们饶恕人的过患，你们的天父也必饶恕你们的过患，你们不饶恕人的过患，你们的天父也必不饶恕你们的过患。这段经文是在我们所熟悉的主祷文后边，也就是这段经文是讲的和祷告相关的一个内容，就是说如果说别人冒犯了我们了，我们不饶恕别人的过患，那你和神的祷告交通呢就会受到一定的拦阻，也就是你的祷告呢可能会就打一些折扣。如果说我们饶恕了别人的过患，那么我们和神的交通就会畅通无阻啊，就会畅通无阻。那同样的，哥罗西书3:12就说，所以你们既是神的选民，圣洁蒙爱的人，就要充怜悯恩慈谦卑温柔忍耐的心。13节，倘若这人与那人有些许，总要彼此包容彼此饶恕，主怎样饶恕你们，你们也要这样饶恕人。这是说神的教导，在我们和别人有邪气的情况下，我们应该呢饶恕别人的过患。在这儿说神的教导，彼此包容彼此饶恕，就像刚才说那个，就是比如说这儿说主怎样饶恕了我们，你们也要怎样饶恕人，就像我们刚才读的时候，我们应该彼此接纳，就像基督接纳了我们一样，是用的一样的那样一个语法状态。就是说我们这儿的饶恕也好，包容也好，也是一个中间语态，就是说我们接纳别人和包容别人是应该一个很积极主动的。而且根据这儿的语法情况，就是说这个接纳包容，就是说当别人冒犯你的时候呢，你应该去很及时的，而不是说拖个3年5载以后才回来。当然也会有这种情况，但是神的教导就是说，当和别人有不同意见的时候，应该主动的很及时的去和别人沟通这个情况，以化解这个矛盾。而且这个是一个持续的，而不是说我今天化解了，我明天就不理你了，这也不是神的教训。所以说在字里行间字字句句里面，神的这个要求呢就是确实是很高很高。所以我们呢做不到怎么办呢？我们只能靠神的恩典。因为说我们活着不再是我们自己，我们活是主的人，我们死也是主的人， 我们就是为主而活，基督就是在我们心中。如果你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就是你如果是你想我活的就是基督，我向你道歉就是基督向你道歉，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你就可能稍微容易做到一点，而且这也是确实是神的教导，确实是神的教导。即便说就是说在某件事情上你没有错，你一点错也没有，完全都是对方的错，这时候呢你也可以认错，就是说你为了得着弟兄姊妹的心，为了有一个合一的这样一个教会，这合一的这样一个团体，如果说你没错的情况下你也道错了，那你是爱神的行为，这个神所是知道，因为神所说若有人爱神他是知道的。那圣经也一再教导说，如果说你因为神的缘故你受到不公平的待遇了，受到逼迫了，那神会纪念你的，神给你一个就是说应许，就是说这自战自清的苦楚要成就极重无比的荣耀啊！若想起将来的荣耀了，你现在的苦楚就不足介意了，就是说神给你各种各样的盼望，帮助你去面对各种各样我说我们靠我们自己难以面对的情况。这也就是说我们有时候强调说为啥你要说反复读圣经，要参加那个查经班，自己要读经祷告，就是你在神话语里要支取力量，没有神的话语我们心思为人一点力量也没有。你想想，如果说别人就像刚才说的，说我们世界的智慧就是说我躲不起来，惹不起来我还躲不起来啊，可以在世上那个30年50年那个就是说甚至100年啊，你躲上100年，但是如果说你两人同时进入天国怎么办呢？你往哪躲呢？天国里那可是无止境的，你不想碰他的面，他一会儿过来了，过一会儿又来了，你难受不难受呢？所以那个不再也躲不开了。所以说我们趁着就是说神给我们有今天，我们说圣灵住在我们当中，我们就是 follow 圣灵的感动，我们就是说尽量去饶恕别人，这个要尽心要尽力。如果你尽心尽力了，实在是你尽心尽力了，那别人也不接纳你的那个就是说那个饶恕，那就是另外一回事，那是别人的事情，但是说在你这儿神是悦纳你这个态度的啊。所以说像祈求神怜悯我们，让我们有一颗顺服的心，能够那个彼此那个谦卑，就是彼此饶恕。下一个是，这个是我们就是说今天三节经文的一个总结，就是说实际上今天的经文的结果呢，就很类似于像一个就是三明治，就是第15节说你们要那个彼此同心效法基督，甚至就是说通过效法基督的方式来彼此同心，那个目的呢就是要你那个一心一意的同心合一荣耀神。啊，第七节讲的就是说为了同心合一荣耀神呢，你们要那个彼此接纳，所以说就是上下呢都是要彼此同心，那同心的目的呢就是要荣耀神，而荣耀呢也包括呢敬拜赞美之内，这个荣耀神呢也是说基督在天父在基督里拣选我们的时候也就预定了我们要进入他的那个赞美，而他这个赞美是一个荣耀的赞美，是一个恩典的赞美，而进入他赞美这种恩典呢是透过基督来给我们的，而不是我们自己的那个，就是我们的好行为那个挣来这个事情，而且应许我们进入天父自己，所以这个就是说荣耀神是天父呢拣选我们的目的，那荣耀神呢就是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通过你在世上做善事，所谓做善事就是说do good things， 就是说行在那个神的真道当中，做对的事情，包括传福音，这些都是涵盖在荣耀神这样一个大的那个伞下边，就是 OK。说为了那个做到那个彼此饶恕同心合意呢，我们应该注意这样几个现象。第一个就是说我们信心坚固的呢要担待信心软弱的，但是信心软弱的呢应当求神使你的信心坚固，那信心坚固的人呢有时候也会信心软弱，所以信心软弱的人如果说你觉得那个人信心坚固但是他又做了那个信心不坚固的事情，那也包容他，因为他也有软弱的时候啊。我们在正常情况下我们要个人呢重新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因为我们的不管是属灵的还是属世的各种各样的才能呢都是领受而来的，都是从神而来的，主怎样饶恕了我们，我们也要怎样饶恕人，因为你不饶恕人的过患，你和神的交通就会受到一定的拦阻，只有你饶恕了人的过患，你和神的交通就会畅通无阻。 因为我们和神交通的时候呢，神会洁净我们的罪，我们罪越少，我们就越容易做善的事情，就越能够荣耀神。我们最后就是说，我们世上的所言所行，一切美的事情、善的事情，都是源于神，一切赞美荣耀归给天上的父。愿神祝福大家。